准备好跟着飞碟，从台湾在地的日常出发，浏览世界社群的时事重点，搜寻全球流行的娱乐焦点。桃子晚报 Online Now。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欢迎你准时收听我们的桃子晚报。蘑菇你好，
你好啊，
怎么样？你最近的生活状态还好吗？
哦，很好哦，
真的、
哦，
发生什么事？
就是心态已经调整为，就是你知道我是天主教徒嘛，所以我都会祷告，然后之前祷告都是希望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就是请保佑。现在的祷告已经变成说，如果我确诊，希望是轻症。就是心态已经变成这样，你知道吗？
我觉得非常好。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蛮好，是我的公事也处理告一个段落，
非常好，恭喜恭喜、
真的是拨云见日。然后私事就是发现了一个小菜市场嘛，然后都去买很新鲜的呀，然后又相对比那个比较市中心的菜场又便宜，那你就觉得说哇，又新鲜又便宜，好开心哦。
对，
然后做菜给小孩吃，小孩给我比大拇指，我想哎呦，这个挑剔小男孩给我比大拇指，
对，不得了，
就是一些小确幸啦。然后那个每天都去爬山，每天
哦，有我有看到，我现在也是尽量每天，就是就算休假在家也会出门走路，
对，
尽量超过半小时。
是，而且我是穿两件衣服嘛，就是要逼汗嘛，
对，
然后当然还是要通风啦，然后就。这个本来是说到公园买一个那个叫什么，这个自动贩卖机买一瓶水就觉得很开心啊，就是好像是那里好像是1500步的一个目标，然后再开始去爬后面的山。那现在就自己带一个很小瓶的矿泉水，然后要带，你必须要带个包包，不然你就要手上拿水跟拿手机，
对，
因为你要算步数嘛。
是，
然后但是每天都走超过60分钟到90分钟，
很久哎、欸，
很久
很久哎、欸，
就大概至少我们就是看那软体上大概10000步才会放。烟火嘛，
对，
然后就想说
10000步才对，没错，
对啊，然后每天就在凑啊，就回到家门口说还没有，我又再去绕一个小山坡，这样
真的，而且要走到1个小时才会有10000步哦，
对对、一定是这样子，
对，
然后但就是很开心，
我也是在追求那个放烟火，
是
就看到点开说哦，放烟火好啊好啊，很棒哦，
就觉得是一个阶段的完成，然后又因为这样子哦，然后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就会自己煮菜的话，我就会注意吃什么，比如说其实真的蛮饿了，然后我就会因为现在笋刚好丢弃，
对，
你知道炒个笋又没有热量、
甜到爆，
拌黄瓜也没什么热量、然后就鸡胸肉，其实鸡胸肉你撕一撕，然后拌各种反正台湾的台式的酱，比如说辣椒酱油，酱就很好吃
了，就好吃，
然后就觉得哎、我又没有摄取过多热量，然后我最近爱上炒蛤蜊
哦，
就给他那个摊子上，我说钱不买了，然后老板就很爽，想他可以收摊了，然后又很新鲜，所以这个祝福大家健康啦，
对，
在这种非常时期，但是追剧也是我们的一个精神安慰，
没错，依靠依靠。
你最近追了什么？
我其实追蛮多剧的，然后我要先讲我气的还是会续追的。
什么什么东西？
你觉得我要先讲我已经气的剧，还是我会续追的剧？
续追的。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红丹心》嘛，它就是一个古装片，然后是一个没有什么权力的皇上，他想尽办法要在大臣跟这个大妃的联合权力的联合中间，想办法去破坏他们，然后想要建立起自己一个君王的威严，那因为他还纠结到两段的虐恋，就包括大臣跟大妃之间，还有皇帝自己本身跟他的皇后之间的故事，那之前以为只是这个一般的宫斗剧，然后看到前几集的时候呢，他有一集最后的 ending 那个整个大反转真的有吓到我，然后我就想说这个剧本真的写得很好，因为他们在呈现说这个皇帝他的布局的时候，他皇上他自己会有一个棋盘，然后会有不同颜色的玉，然后表示说他现在打算要下一步棋是什么什么，他会去移动那个棋子，那我说大反转那一集就是感觉上像是皇帝已经快要整盘棋都输了，然后那个奸臣，就我们讲张赫的那个左相，好像已经变成要站到皇帝这边去，
怎么可能？
因为他跟大飞之间起了一些矛盾跟冲突。
OK，
那原本他跟大飞是情人，但他为了要，他觉得说朝鲜只有我可以救，所以他就跟那个大飞说：“你入宫吧。”就当初还没有入宫的时候，你入宫吧。嗯，你去成为中殿，就是成为掌管后宫的人。嗯，也变成可以变成是他的权力范围之一。嗯，那这大飞真的为了爱他，就傻傻就去当了别人的女人。嗯，然后他们两个就是后来就开始产生一些矛盾跟冲突。嗯。然后以为事情要变成这样了，以为都糟了，这皇帝跟那个他的皇后就完蛋了。嗯，就没想到来一个大反转，整个局势又翻过来了。
不能爆雷，是不是？
这个完全不能爆，因为你真的完全想不到会
这
样走。这
第几集啊？中很久吗？
好像是第十集吧。对，然后
我刚本来想第五集我就继续追下去，第十。
然后我之前有说《红丹心》里面呢、啊，我一直觉得说男女主角的脚本是不是拿错了？
就是女生很这个坚定，很敢
对，而且
挑战，
对，而且感觉就是她比较适合当皇上。嗯，然后后来看到后面就觉得说，哎、欸，这两个女生就包括那个大飞算反派嘛，嗯，还有这个女主角，嗯，他们两个的气场跟谋略，嗯，感觉都不输，其实都不输给张赫跟那个皇帝，哦，然后就觉得说，哦，这个选角其实蛮厉害的，嗯，因为那个演大飞的人，其实之前我对他有印象，只是他在《机智医生生活》，嗯，演了一个那个妇产科那个医生他的前妻，嗯，就是他出场的戏没有很多，所以他在《红丹心》出现的时候。我完全不认得她、哦、但就觉得说她很美，扮相很漂亮、嗯、然后很温柔婉约的样子、嗯、就没想到，就我有看到有人下一个标题说失恋的女人你不能惹，嗯，就她会做出什么事是你想象不到的，嗯，然后我就觉得这后面的剧情感觉很可以期待，就她、嗯、应该说她非一般宫斗剧，
那她不会演到四十集吧，就是十六，
应该，对，应该也是十、哦、我不确定他是十二还是十六，反正就是
追啊，
感觉快要收、啊、但真的，而且我前面有讲说他的场面，嗯，听说是女导演，所以他的画面什么都非常的美，嗯，所有的布景包括他的衣服服装设计，我觉得颜色搭得好美、哦、你觉得
有比那个衣袖红香边美吗？
我觉得有，
真的、
哦、因为他光是第一集，嗯，就是在这个他们都还男女主角还男主角知道女主角的身份嘛，因为毕竟当初是他、嗯、害他全家都那个的，嗯，然后他们第一次在外面见面的时候、嗯、那个场景就已经被大家列为名场景了，
你说是在桥上吗？
对对对，他不是有很多那个、那是灯火还是怎么灯笼嘛、嗯、就摆出来整个画面，我就觉得好美，
我跟你讲，有桥有祠堂太好拍了，
对，
你看那个衣袖红香边，当时他一直不知道他在宫里跟他吵架那个男就是皇上，
对，
第一次知道就是刚好那个皇上把脸遮起来，
对对对对对，
可是好像什么东西掉到那个水里，嗯嗯嗯，就他一看水里的倒影就看出他是皇上。蘑菇要跟我们好好推荐了，刚刚、嗯、是说《红丹心》很值得追，
就是剧情好，画面也美，嗯。嗯，那画面还包括后面可能他们就很会用那种下雪的夜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嗯嗯、那他真的就是很会摆镜位啦、嗯、就可能主角他就不会让他只是呆呆的站在镜头中间、嗯、他会借由后面的一些景色什么让他们站在侧边什么的、嗯、大家也知道喜欢拍照的人都、嗯、都会很会摆一些那种有没有
构图构图，
对，就觉得说、嗯、哦，这个连拍都非常非常的用心。
哎、欸，我曾经就是因为我在那个微博上面就常常在看，然后就看到冬天的时候都会发那个故宫的图组、嗯、下雪的时候、嗯嗯嗯嗯、好漂亮、
哦、很美哦，
就像我们那时候看那个什么延禧攻略嘛，
对，
下大雪，然后你想那个墙是红色的，然后那个屋檐哦、嗯，那个黄色的、嗯、什么叫飞檐，然后再红色的墙，然后再白雪撒上去、嗯嗯嗯、天哪，一幅画，
对啊，
太美了，
真的、嗯、所以我觉得我蛮建议大家看红丹心的，虽然他、嗯、我本来前几天要丢一个报道给我们三姑群组里面看，嗯，因为他们有一个好像就类似什么满意度的调查， 嗯然后大家就觉得非常非常讶异，就是最近的韩剧里面，嗯，就你知道第一名是谁吗？
谁？
第一名就是《红丹心》哎，
满意度，
对，
就是各方各面，
对，
就是编剧啊、
就是、
什么，
对，然后很多人就吓一跳说，怎么会是红
丹心？不是我的出走吗？
不是，出走好像是第二名。
What？我不信，
会不会是因为剧？
等一下你怎么没有替二五二一呐喊一下？
因为毕竟他已经播完好几个月了，那他那个调查可能是最近的事情。
最近的，嗯，
那 红丹心还在热头上嘛，对啊，他还在热播，然后加上我讲的那个剧情的大反转，真的会让大家吓醒哎、欸。
OK， 所以好，听你这样讲，我又要继续追了、嗯，因为我就觉得说剧荒，然后看红丹心，我就这样，嗯，因为前一阵心情闷嘛，我想说不要再更闷了，
真的，
就看好人被欺负，真的很讨厌，
而且他会有一种，就他很多演员会让你觉得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你会捉摸不定，你知道吗？嗯、就像我刚刚讲张赫那个左相、嗯，你就会觉得说，其实他的出发点真的是为了朝鲜好，嗯，只是他手段会让人家觉得没办法接受，嗯、或者是你就会觉得说啊，东口里走的后啊，就只有我才是真正的、嗯、
去当皇帝好了，
就只有我才是对的，其他人的政策都是错的、嗯，他有点偏激掉了，嗯，那所以到后面不知道他会不会回正，嗯，就是会不会真的就是让皇上也感受到说，好啦，你真的是忠心啦，只是你可能就是希望他们、嗯、现在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希望他们两个不要真正的撕破脸，就把他刺死之类的，哦、
都不希望对方死，
对，因为感觉他其实还是很忠心的为国家，
哦是哦，嗯。
就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这应该是张赫谈剧本时候讲到说，我可以演坏人，但是不能坏到底，我要有一个反转，
而且还很帅啊，嗯，因为真的很多人其实还是为了他在看，
太帅了，嗯，所以其实我在想宫斗戏为什么到现在还能存活，我们现在明明是21世纪，
对，
我突然觉得他的这些结构跟很多我们的职场非常的像， 就是官场如职场嘛，
对，
然后古代跟现在没有什么不一样，
是，
就是说你现在是一个一人天下，还是说大家有很多部门，大家可以自己一同来竞争，
对，
或是到最后是谁听谁的，嗯，你就可以把它连接到我的出走里面那个连美珍，
对，
连美珍不是在一个部门设计，她也只是算是怎么说兼职，她并不是正职，
她不是正职。
那当然一开始她选的颜色就是她选的，然后送到总公司，最后选的就是她最初选的那个颜色，
就她的设计。
然后她也很就是专注的，就是很认真的就问说，那为什么上面会选这个颜色？她说没有，就是一种感觉。她说、哦，原来到最后。也其实是一种感觉而已、但是这个就是很奇妙，就是说为什么你说公司的组成有董事会股东会什么的，然后最后那谁去定夺这件事情、因为有可能比如说像我们商品在选颜色、有时候也有可能说他们觉得这个好，那我觉得那个好、然后说可是这个调查虽然他们选的可能多一两票，我说可是我告诉你这个原因是什么、所以到最后我也会说服他们说，如果这是女性产品好像要听我的意见，
对对对，
如果是男生的产品我觉得以你们的意见为主、所以其实他也很好玩，就是为什么宫斗剧现在大家还是爱看，
对啊，
就因为在群体就政治嘛，各种环境里面、只要超过三人都有政治嘛、对不对啊？就是我们要怎么做这件事情，然后你要服从谁，那谁要拿多少钱出来，这些都是哎、
对，还包括说，比方在红丹戏里面，大妃她想要去打击其他大臣，她就会有她办法嘛。其实人心到什么时候，你要使坏的时候，都是一样的，就是我要去抓到你的把柄啊，让你不得不顺从我，这也是宫斗让人家觉得好看，然后又恨得牙痒痒的地方吧。
对，就像比如说我们要进行一个事情，你要接近那个最终的那个大头目，
对，
它有很多脉络可以接近、你要用哪一条路径、就是可能你要先打听好他是比较听谁的，
对，
然后就算是可能大家认为他很信或是很亲近每天见到的人、他未必信他，
是，
所以你要打听清楚你才能去动用这样的关系、然后就致命的一击必须是要他很信任的人你才能动用这个关系，所以这真的很有意思，而且你要去了解公司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什么、这个企业是佛系的还是魔系的、就不一样哦、那个老板如果是个大魔头我说了算你说什么我才不理呢、然后很妙的是你会看到很多集团的企业甚至老板到了一个岁数以后哦，就是皇宫里面的皇帝，皇帝的死法有很多种有的是累死的，
对，
有的是气死，有的是被骗死，
有的是毒死，
对，身边很多人怎么骗你都不知道，
对，
那偏偏能接近你的只有这些蛇鼠一窝的人、然后你又要忙着很大的事业没办法去看清楚真面目，所以这些小人他用各种方法然后去这个皇上我就是不 懂啊，不要骂我，就很会塞难，很会哭啊。皇上可能就专门对这种没办法的时候，那其他的大臣其实都看在眼里，然后就想说现在怎么办，我该进谏言吗还是不要，然后我该要怎么保住我自己的地位，然后我但是我在最后关头我会不会出手救皇帝、嗯、其实一样哎、欸，
是现在一模一样，人心是一样的，
真的一模一样、嗯、就觉得、嗯、哦，你就把董事长想成皇帝，
对，
然后股东可能就是这些大臣，
对，
然后再来、
就是、想尽办法，
然后如果皇上昏庸的时候股东该怎么办，是不是？
对啊，
所以我听你在讲那个红丹心，我就想说哈，就是我每天在担心的事啊，
对啊，
红丹心。
因为什么大家对张赫这个角色会同情，就是因为他就是曾经经历过暴君的年代，嗯，他就一心一意觉得说，我不能再回到那个年代
了，集权，
我一定要救朝鲜。
是，
对
对，所以其实有意思。所以我以前在看那个叫什么那个什么甄嬛，我心里想说啊，我们要那么封建吗？后来就发现他写的人情事理，其实呢，这些利益大家在追逐的时候哦，有可能就是引发的兽性啊、嗯，还有那种人最最黑暗的一面哦，其实在现在。这个摸摸席到处都是。蘑菇最后五分钟你要来补哪一个吗？
蓝调上礼拜完结篇了
OK，
然后之前我们就有讲说这个他最后三集、嗯、感觉就是把戏份全部留给了，我自己觉得啦，地位就是这些演员的，如果真的要排名的话，地位最高的两个就演母子的、嗯、李秉宪跟金惠子嘛、嗯、就是耀眼的那个 老婆婆那我必须要承认说，我看蓝调一开始，因为我从来没看过李秉宪的戏，嗯，我也不是那么，
你那时候好讨厌他、哦、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很喜欢他，
很烦呢。
但是我没有参与过他辉煌的韩剧年代，啊、那戏我完全没看过，
耍狠的黑社会老大什么都没看过，
我从来没看过。然后我就一边看蓝调，每次他一出现，我想说、嗯、你到底为什么昂啊，就不懂、嗯，一直不懂不懂。后来看到最后一集，嗯。最后一集戏份就集中在母子如何和解上面嘛、嗯、然后我真的开始被他感动，是因为你知道他妈妈就是一个个性很倔强固执的人、嗯、我想要怎样我也不想解释，就你一直觉得我对不起你，我就没有啊，我也没有跟他道歉，就是到最后都没有跟自己儿子道歉、嗯、但他就一直很坚持说，因为他们就在聊天的过程说妈妈，他就问妈妈说：“你有什么想做，我都会帮你完成。”嗯，然后就聊到说济州岛，你有去过汉奴山吗？那个字念奴嘛、嗯，反正就是济州岛最高的山。嗯，每次讲到济州岛，大家就会讲到那个山。嗯，妈妈就说我没有去过，她说什么？你是济州岛人，你从来没去过？嗯，然后他就在回程的路上，妈妈已经睡着了。本来以为大家都以为他把妈妈送回家了，他就开到了那个山。的半山腰，嗯，然后妈妈醒过来之后，
要送妈妈去天葬吗？还是什么？好恐怖！
因为妈妈很想去哦。然后他就开到半山腰，然后妈妈醒过来就说：“哎，怎么在下雪？”嗯，他说：“我们只能到这里，因为往上的话要爬山四五个小时，你没有办法，嗯，你的体力无法。”嗯，妈妈就说：“走。”他台词也不多，他就走，我要去。嗯，然后你知道，因为他不是卖杂货的吗？嗯、他就
李秉宪是卖杂货的，
对，李秉宪卖杂货，嗯、他就。深吸一口气说：“好，你等一下，就去自己的货车后面找什么？
拿了袖套、
围巾啊，还有那个手杖、登山手杖跟
什么都有，
防滑就是雪鞋。你爬山嘛，因为整个都是雪啊，
是
就帮妈妈装备好之后，再拿一瓶水就好。那我们就走吧。嗯，走到一半，他看妈妈真的不行了，嗯，就刚好一对年轻人下来，他就说：拜托他们把妈妈带下山。他说：我去拍。”因为他就跟妈妈形容说，有一个什么湖哦，
他想要看那个湖。
对，他说有一个什么湖，如果都被白雪覆盖，很美哦。他说我去拍给你看。
为什么要这样？回家 Google 就好了。
我去拍给你看。嗯，然后他就叫妈妈先下山休息。嗯，后来他爬到一半的时候，路被封了，因为天候不佳。嗯，他就拍了一段自拍的影片。嗯，他那段自拍影片拍得超好。
就演得很好，
演得很好，
你要哭了耶，
就是、一点都不尴尬。嗯，然后他真的讲到一半就说，就哽咽，嗯、因为他就想到说，下次春暖花开的时候，嗯，我再带你来，然后他就知道、嗯，他也知道没有下次了。
妈妈身体不好，
对，然后就讲到那里，自己就哽咽这样，嗯、然后就觉得说，天哪，他那段 真的演得很好，我心里有觉得说好好，你影帝，你真的是影帝，你那段真的演得很好。嗯，然后还有一段是他们也是在一个山路上的时候，妈妈就脚扭伤。嗯，因为他妈妈就是在他们去回到济州岛之前，去到这个本岛的时候，就妈妈很坚持要去看一遍自己的老家。嗯，但他老家已经变成水库了。对，就你看多久以前了，就是已经整个样貌都变了，
找不到了。
那他就需要爬那很崎岖的山路去看一眼，可能熟悉的风景，然后脚就扭伤，他下山的时候，猫他就说：“好，你不要走，我背你。”他一把他妈妈背起来，脸上那个表情，我就吓到了，他就脸上就是只是一个很简单的表情，你就知道说，我就感受到他说，因为他下一句就说：“你怎么变这么瘦？”轻到我没有感觉，你真的整个人都、
好想哭哦！
你真的整个人都背上、上我的背了吗？我真的，你怎么会这么瘦？因为他脸上的瞬间表情，我就知道他发生什么事、欸。
所以等一下，我替大家问一下好了。所以蓝调我们不用从头追，如果要看这一段是可以，比如说两集、两集、三集、三集，
从倒数三集开始看，因为他就是分成。每个人不同的故事，要分段去解释。
对，好的，这个蘑菇讲的非常非常的动人，请大家这个因为已经完结了《我的蓝调时光》，大家如果你没时间，你就选择你想看的演员，这样可以看。
对对对对对
哦，谢谢蘑菇，
谢谢，
也谢谢大家收听，拜拜。